好，感谢主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天父，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要来到你面前，主啊，在每件事情上，主啊，来思想你让我们做什么。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不但是我们的灵魂的救主，你也是我们身体的救主。主啊，你要叫我们灵魂体都一同的来承受你创世以来给你儿子的名分。我们谢谢主，因为你说藏在你话语里面的，遵守你话语的，就是你的朋友，就是啊天父的孩子。我们愿意主你亲自教导我们今天的经文，主啊，求圣灵引导我们来明白主耶稣所讲的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啊这个教导。求主带领我们的人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谢谢主，洁净孩子的口，也洁净我们弟兄姐妹，主啊，同感一灵，让我们都愿意聆听，愿意被你的真道来洗干净，也来砸我们的心，使我们来反省，主啊，我们哪些地方需要来向你靠拢，需要来放弃，需要来对付。求主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一切的平安，也祝福旁边的孩子们和同工啊一起的平安。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感谢主哈，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那我讲到的题目呢，啊，就是八祸啊的前因后果。也就是我们这个定罪与审判的啊，定罪与审判的最后的啊一个段落了啊，最后一个段落了啊。好，大家来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哈，也就是我们的马太福音的23:1-12和33-39啊。为什么讲这一段呢？因为我们之前讲过了中间部分，13-32是讲到这个八祸的表现的内容啊，所以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八祸呢？那我们来看它的前因和后果啊，前因和后果啊。好，我们一起看到一章的那个大纲都在你们那个程序表夹在程序表的后面哈，你们可以看那个诗歌呢，也在背后。就在那个大纲的后面背后啊，如果因为字比较多看不见，可以看那一张的歌词啊，可以看到啊。好，我找到哈，找到了哈。每次到这个地方它就停了，所以我都要重新的登录啊。好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常常就是记得我回想到我们以前的哈、这个日子啊，那时候呢我也想到我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哈、大学里面我读的是音乐教育啊，音乐教育就是做老师哈、那毕业之后我就去当人民教师啊，光荣的人民教师，哈哈哈，啊，去教音乐哈、那我教音乐的时候，就是这个听见别人叫我陈老师，我就心里啊很心动啊，啊，人家说哎呀，老师陈老师，陈老师前，陈老师后的哈、就感觉有特别的感觉哈、但是心里其实还是忐忑不安的啊，比较陌生，因为从来就没有是这样叫你陈老师。所以我心里呢就总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哎，你真的配得上老师这个称号吗？我常在想这个问题啊。但是呢后来呢我说我就努力做一个好老师，让人家知道我是配的啊。那我就拼命的哈、这个在教学上哈、做得很好，那我也得了一个什么优秀教师称号。那优秀教师哎，应该来说他们应该怎么样，哎，称呼我陈老师应该是地地道道了，对不对啊。但心里还是有个声音告诉我说，哎，你也真的配得上吗？就再次再问自己是不是配得上啊。他说如果在神的家，你是不是可以来服侍我呢啊。所以那个声音就一直告诉我，其实我不是去做这个世界的老师，而是要做一个在神看来哈、做一个教会里面来做一个牧者哈、这样一个的形式啊。所以呢我们说，但是我之后听到这个声音，我还是觉得我不服，我还是想在世上得到一些荣誉啊，更高的嘛，更高的一些荣誉嘛。 那后来就你知道我不顺服哈，我就想做老师，结果就碰到更大的灾祸。这个灾祸你可以去听听我的见证，还在网上有一个见证，就是我怎么样得病的，我怎么样被上帝管教，差点死掉。啊，好，不讲这个了，反正就是你如果是老师，你不配老师，那你就有灾祸了。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主耶稣的教导哈。今天主耶稣教导呢，这个我们来看他的中心思想哈，中心思想。就讲到耶稣揭露文士、法利赛人的八大灾祸，然后他的前因后果，警告我们的基督徒或身为领袖的教师，若贪图宗教的虚名和迫害神的仆人，而不谦卑信靠并且归信耶稣基督呢，就必自取灾祸。那我们一起念一段两节经文，好吧？36和39节一起来念。来，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罪都要归到这世代。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感谢主哈，我们一起来看到这个大纲啊，我们就不讲中间的部分了，我们就讲前因后果，好吧？前因后果啊，那我们知道这是因为这个经文呢，马太用的是一个平行的写作的结构啊，所以它的重点就是在前面和后面哈，前面和后面。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发展结构，就是可以看见经文的啊，它的整个的脉络啊。你看到1到12节对应这个33到39节，那1到12节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还不是很严重的一种的揭露，但是到了33节呢，就是说你们这毒蛇的种类，它是很严重的，就给他们定罪了哈。所以这前面是不明显的，是一种后面是真正的揭露他们的审判的后果是什么。啊，中间呢，我们就啊讲到这个跟八福的对称。你读八祸的时候，一定要跟八福来对称哈。每一个福气对应每一个的祸害。如果你不遵守这个神的道，一定要做一个假教师，那你得到的就是祸害。如果你遵循神的道，就是一个八福哈。所以耶稣用登山宝训的八福在这里讲出了一个结束的，就是八祸。啊，这样一个的写作结构，大家要看到哈，它的这个特点啊，特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先来看这个前面第一个前因是什么？那么这个祸害的原因是什么呢？源头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思考哈。首先来看就是啊，那时你看第一节说，那时耶稣就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啊，那时呢就是刚好是就是那个时机。然后呢，耶稣没有对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和撒都盖人去讲了，因为他们听不进，对不对？那耶稣就不再对他们讲。那对谁讲呢？就对众人和那个门徒来讲啊，因为这些人会听见这些的法利赛人是怎么样教导他们这个真理的，所以要小心，你们听的要分辨。很多人听的时候就什么都听，他不会注意分辨，所以耶稣要教他们说，你们要来分辨。当然他在讲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站在旁边也在那里听啊，是不是也在那里听？但是耶稣不是针对他们了，是让这些的会众和所有的门徒们都谨慎这个事情。好，来看看下面这个后面的这个1到12节，它是一个的一个的平行发展的结构哈，就是到最后前面都是对称的。我们来看到就是他们为什么很喜欢做人的老师呢？啊，喜欢好为人师呢？啊，我们先来看，首先第一点是什么呢？起点很高。我们说啊，这个人好为人师，因为他们起点是很高的，对不对？有一定的成就，所以才好为人师，是不是？啊，你看起点很高是说啊，然后第二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弟兄姐妹，这里耶稣提醒会众和门徒们说，这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啊，是坐在摩西的位置上面啊，他们是一个啊，这个团队这个民族的领袖啊，他们怎么样去做他们的精神方面的引导。我们说这个老师啊，就是人的什么灵魂的教师，是不是啊？我们说是灵魂的教师。他说哎呀，人民老师啊，人民教师就是人灵魂的这个工程师，是不是这样讲啊？啊，所以他是关系到他们的整个的灵魂的那个的啊教导方面哈、啊、教导方面。所以耶稣说这个摩西的座位这个字是首次在这里提到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到了，就是耶稣在这个地方提到说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这个位置是怎么来的呢？ 所以这里有一个渊源哈，渊源就是在这个拉比的文字记载中呢，是有些是很笼统的说这个位置啊，但是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他们有这个位置，有这个位置哈，所以说这个位置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他是给拉比在一个会堂里面，在一个地方坐下来教导的一个专用的座位，就是拉比哈，很有名望的拉比才能坐这个位置。啊，如果你是普通的拉比还不能坐啊，不能坐啊。那这个位置呢，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用的？它代表着摩西的摩西五经的权威，就旧约的权威哈。所以我们说坐这个位置的，他是一定要很有造诣的，就是很大权威。就今天很多的权威人士，他发表的东西，他坐这个位置哈，专门就是这个疫情的，然后那个卫生官就出来在那里说话。其实有时候呢，你发现如果讲的不真的话呢，就很多人骂他，对不对？这是有，你如果说的不真，那肯定会骂他哈。所以这个考古学家哈，今天有很多考古学家呢，就确实在犹太的会堂里面，他们在每个会堂里面去寻找，那挖出来的那些的废墟里面呢，就真的在犹太会堂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座位，就一定要设立这样一个座位哈，这样座位哈。所以呢，很多的人认为呢，就是说，哎，这个就是给会堂领袖做的，啊，或者是特别是给一些圣经专家来做的，就是他对圣经解释非常的权威，啊，耶稣就证明这个是真的，他说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就表明考古学家挖出来的那个东西，那个座位是真的，是耶稣也在会堂中知道的事情啊，知道的事情。好了，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说呢？啊，说如果能坐这个位置的人是一定不能乱说的，他一定要小心，不能信口开河。今天很多的一些权威人士讲的是没有根据的，哈，他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你讲错了什么东西，那是会影响整个的一个的别人的灵魂的问题，哈，这是要负责任的。所以呢，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凡这些人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什么？谨守遵行啊，然后呢，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啊，能说不能行。这里有两个命令，命令什么？他说凡他们所吩咐的，你们一定要去遵守，要一定要去遵行，两个啊，两个的命令，一个是谨守，一个是遵行。也就是这些拉比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只有坐在这个位置上的讲的才能听，你要遵行。如果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那就另外一回事了。耶稣没有说其他拉比的你都听，他说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你们要听他，要听他的哈。这是说他讲的是对的，他解释圣经很权威，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你们遵行。但是奇怪的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呢，你们一定，他说两个命令，两个负面的，他说你们不能效法他们的行为，就命令他，你们一定不能够模仿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讲的你可以听，因为那个位置是权威。今天你来到教会，你听到牧师讲，你不要看牧师这个人，是要看牧师在讲什么，你明白知道吗？这个牧师他不是十全十美的，他有时候讲出来的东西你都不太认可了，但是你要小心他是不是讲圣经。如果他是讲摩西的，讲圣经的话，你就要听，并且要什么？要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所做的。如果我在下面做的不好，你不要效法我，我是个人，我是一个人啊。所以呢，这里很清楚说，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就是讲的最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好恶人士呢？因为他们做不出来，但是他们会能说会道，能说会道哈啊。所以从这方面可以看来呢，就是他们所说的他们不做。所以这一群的研究圣经的专家文士是研究这个旧约圣经的，很熟啊，他非常的就抄写圣经很权威的啊，每一个字错了他都知道啊。但是这些的法利赛人呢，他们是神学家，他们有一套一套的体系，并且呢发展出了613条的诫命，613条啊，很严谨的哈啊。所以这两种人，他们的这个代表，他们说是说但是不做。 OK 好，但是弟兄姐妹千万记住，不是所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这么坏啊，都是这么能说不能做的。等一下耶稣在最后这一段的时候，到那个最后一段的时候，是提到他也差遣一些的正直的文士， 他你们被他们迫害。也就是说有的文士法利赛人是好的，有一群代表他们是领袖，他们是已经偏离了神的道了，所以完全不同。你们千万不要听到有的那些有很多的异端邪教，他们批评基督教说你们的牧师啊，你们的那些的教师怎么怎么样，都是要下地狱的哈、啊，他们这样咒诅我们的。但是我跟他说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所有的牧师都是能说不能做的，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是能说不能做的。 OK 啊，耶稣就是一个教师，耶稣就是一个文士，对不对哈、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哈、啊。所以这一群的法利赛人和文士生下来就已经地位很高了，起点很高了，而且站在摩西的这个律法的巨人的肩膀上，没有人能超越摩西，没有人，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能超越摩西。摩西的地位非常高，在他们当中是简直一个神人，因为他上帝直接把律法给了摩西写下来的。好，好吧 ，OK。所以代表摩西律法的权威要成为一个以色列人的老师，那研究水平一定要高，并且是一生都在研究，严格的去做到这个理论上的精细哈。但是他们却理论不能联系实际，这就是麻烦哈，这就是麻烦。好，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反省一下，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大学中，在我们的很多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做老师做教授的啊，做老师做教授的，神学院也有很多的神学家，对不对？他们也在台上教导哈，当然他们研究理论都是起点很高的，他们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他们都是经过这个神学或者哲学什么的拿博士的，他们在那个神学院做老师。所以在温哥华，在加拿大，你要做神学院的老师，你必须要有 PhD， 你必须要有MD， 就是说你要 Deming， 你要博士，你一定要博士级的才能去教这个神学院的这些的学生，是不是啊？所以这方面是要求很高的啊。所以在中国就不一定，但是在这边一定是这样的，神学院要招老师一定是博士级的人去教学生。你们去读神学院，你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啊，看到这一点。好，那我们说在今天的神学院也好，学校也好，研究院也好，有很多人懂得道理，懂得专业，懂得他们的自己的这个范围的专业的知识，各行各业的教授专家哈，他们研究理论起点非常高，但是虽然他们这样的话，但是他们能不能够在这精英的宝座上能够活出来呢？能够活出来呢啊，所以他们在家庭中，在社会生活中，在家庭里面对孩子，对妻子，对他的丈夫，会不会活出这种律法呢？活出他们所学的呢？啊，这个就是有疑问的了哈。如果你能活出来，感谢神；如果你活不出来，那么你就是能说不能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是能说不能做了，因为大家都基本上你为人差也不要紧了，道德水平低下，生活乱七八糟，你只要在台上风风光光就好了，是不是啊？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哈、啊。所以想想我们在小小的地方能不能够把神的道活出来。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家庭问题哈、啊，我们也来思想一下，我们家里的孩子他正在叛逆期的时候，你怎么去教导他？你的孩子长到一定岁数他就开始叛逆了，你要怎么样去教导他呢？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能说不能行。孩子祷告你不祷告啊，那孩子读圣经，哇，孩子特别欣赏，哇，我的孩子开始听话了，是不是都希望他听话，希望他乖？但是我们有没有行出来的，我们怎么样去带领孩子，孩子才会听？就是一定要记住，你要能说也能什么行，而且你能够做出来，你教育就是成功的；你做不出来，你的教育就失败的。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要注重孩子的 IQ EQ， 弟兄姐妹，孩子的 IQ EQ 培训他好不好？好，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他来了教会了，他就开始形成 SQ。 什么叫 SQ？ Spiritual， 就是说他的灵商，他的灵商，他开始呢接受这个圣经的教育，所以他开了。弟兄姐妹，这样的话你就不能用 IQ EQ 来带动孩子，而是要用 SQ 来带动他的思想。 因为你听的东西，你讲的东西不合乎圣经，他会说，爸爸妈妈，你讲的不合乎圣经，我在那里学到的圣经是这样的。你说我讲的也有道理，我是老爸呀，我坐在这个权威的宝座上啊，这个家是我做家长啊。所以如果你这样坐在这个宝座上，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你就要小心，你如果能说不能行，你的孩子绝对无福气啊。所以今天的教育失败是因为我们有没有做给孩子看，你是个真的基督徒，你确实是怎么样做事就怎么样信仰，怎么样信仰就怎么样做事，这就是最重要的说服力，好吧？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如果今天信主几年了，十年了，二十年了，在各行各业上，在圣经知识上，在见识上，应该是多又多了，应该读圣经应该读了一遍了，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去成为孩子的或者是家人的榜样呢？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哈。所以假教师他们为什么好为人师呢？就是因为他的起点很高，他自己做不到。好，来看第二点，那怎么办呢？啊，他不但这样，他怎么表现的呢？接下来是要求别人。来看第四节哈，你看，他们把重担捆起来，搁在人肩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这个是具体表现了哈，前面是坐在位置上啊，能说不能做。怎么能说不能做呢？第一，就是他把重担把它捆起来，他把很难的那个很难的就难以忍受的 hard to be burden， 就是很难去承受的，或者叫做很 heavy， 就是很重的那种的重担，不但很难很难承受，而且那个担子很重很重，它不但很重哦，还把你捆成一捆，捆成一捆。今天说你弄个手机，我就把你绑定，是不是？啊，你去搞一个 internet， 然后就所有东西都绑定你。哎，这个我们的服务是全套的，是不是？啊，全套服务啊，他就把你一起绑在那里。啊，他绑好就是给你啊，放在你的肩膀上啊，然后他们自己却不肯用他们的小指头去动一动。他不会说我稍微给点忙吧，把不过忙碰一下吧，对，碰都不碰，就是你自己好好担着哈，你们好好担着就可以了，跟我没有关系，对不对？好，这个就是表现说要求别人，为什么能说不能做，先要求别人，对不对？哈，讲道理啊，我觉得他们的理论是对的，没错，但是他们讲的道理一套一套的。他们错在哪的弟兄姐妹，他们错在哪？错就错在他们以错误的动机去做啊，这个正确的事，很正确的理论，很正确的事，没错，但他们的动机有问题，他们整个动机出了问题哈。所以他们的动机不明确，你就会出大问题。例如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会喜欢是天下事，家事国事，天下事怎么样，事事关心，是不是？弟兄姐妹，你事事关心没有错呀，你家事国事是不是国际形势你都关心啊？国际的疫情啊怎么样发展啊，这个感染率多高啊，你关心的很好。但是弟兄姐妹，当你在说这个的时候，可能你的理论是对的，但是可能你说出来的动机有问题，明白我意思吗？啊，所以你的出发点如果出了问题，你就把所有的问题捆成一捆就扔给别人，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你没有证据啊，你没有把它活出来，你就把它扔给别人去担当啊。例如你评论国际局势，你到底有什么证据证明你讲的国际局势是对的呢？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里面要讲什么？要讲造就人的话，我们要讲一些就是说能够真的给人带来一种的感谢神那种的，我们说要赞美神，哇，感谢神，你这个啊，很鼓励我呀，怎么样？你讲一套大套的国际形势，讲这个政治，讲这个总统，讲那个主席，讲那个选举，你讲了一通，但是你却把一个很多东西扔给别人，别人担在肩上，别人说我不知道怎么办呢、啊？你扔给我担当不起啊。所以我们的动机在教会里面出了问题。你跟别人谈政治很好，你跟别人谈形势很好啊，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去接，真的明白到底需要什么呢？谈话要对谁负责呢？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谈话一定要注意哈，你讲出来的话要负责任， 你不能今天讲一句后天就改变你的口风，人家听到你说，哎，你昨天不是这样讲话吗？那样的大后天又怎么这么讲话了呢？对不对？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不要求自己。你知道法利赛人文是怎么样，他们把这个薄荷、芹菜、茴香，他说你们要奉献十分之一，他们要求人连那个收到的芹菜啊，那些的薄荷都要分十分之一出来奉献给神，做得很对不对？弟兄姐妹，很对，对不对？他觉得要奉献给神嘛，其实他要求别人在这个细节上去做的时候，他自己做不到。当我们在教导别人的时候很好，讲得非常好，但是给别人的时候呢，却喊着口号。我记得以前那个拿着小红书，对不对？那个年代拿着小红书喊口号，是不是？哎，喊口号，什么事情都是小红书啊，高举那个小红书，很好啊，他们那个语录嘛，对不对啊？都结婚了，谈恋爱都要拿那个东西，你知道吗？那谈恋爱了，哎，来，我们来看看合不合乎这个语录，是不是？啊，每天他们那个政治简直是他是活到生活细节上了。活到具体的每一个床上都活上去了，知道吧？啊，你可以这样生活，但弟兄姐妹，这样的生活会怎么样呢？请问你动了一下指头了吗？你要求别人的时候，自己有没有遵守那个语录呢？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姐妹，教会里面的小事，包括扫地，包括你做每一件小事，包括早上起来来教会来布置会场，啊，来接待弟兄姐妹，来怎么样去啊做一些的事工。弟兄姐妹，你要动一个指头，你动了吗？啊，来到教会，你真的关心这个地上有一些垃圾，你是不是应该动一下指头捡一下呢？啊，现在的人越来越不顾别人了，只顾自己了，啊，吃完就丢一边，然后也不考虑是不是影响到其他的人了，啊，这个就是说，只是要求别人，就不要求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很多细节上，你们就思想越来越多。我们说如果日积月累的话，你指手画脚越来越多而不动手，你就会变成一个好为人师的人，上帝就要审判你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动口不动手啊啊，这样就不好了。再来更可怕的，来看下面那第五节说什么呢？他说做给人看，这一切都做给人看，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金冠做宽了，衣裳的啊穗子做长了，啊，这个就是要做给人看了。有些人要做，其实他不是真正自己想做哈，啊，更大的程度他是做给别人看。所以他，哎，我捡下垃圾，如果有人看见就最好了。我在马路上捡到一分钱啊，交给警察叔叔啊啊的的的。啊啊，是你捡个钱很好，但是说要给你看到我捡到钱了，是不是？啊，到底你捡的钱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啊，这里最可怕的是他们做的事，每一件事，每一件小事，都要让别人看，啊，所以呢，让别人关注自己，啊，被别人注意哈。例如他们会把他们的经文夹子做得很大，你看他们在额头上有一些经文夹子，看见吗？做的夹子在额头上，以前是很小小的。一个经文夹很小，看不见，几乎看不见，很小。结果他们越做越大，大到就是很远的地方都看得到。你带个金夹子，那金夹子装了什么？就装了那个经文，装了他们有四节经文，都生命记啊，那里面很多经文装在里面，大概有四节重要的经文，其中就有以色列啊，你要听，啊那一句。所以他就把它做成很小很小的那个小条子，就放在盒子里边，就这样带着。啊，代表说是，哎呀，我要遵守神的话。然后他们手上也细着这个条条，也有刻上经文的，绑在这里，所以他们都很敬虔的啊，非常好，越做越大啊。他们的穗子，你看他们的衣服呢，以色列人这个衣服都要做，下面要做有那个坠子，就是一个像那个像我们说那个边上那个垂下来的一条条的东西，他们的每个地方都要做这个东西啊。这个是好不好呢，弟兄姐妹？这个是好的，对不对？啊，不是不好啊，怎么好呢？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弟兄姐妹，你看这个是民数记十五章的37-40节，这是上帝的吩咐啊。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上做坠子，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上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坠子，好像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要随从自己的心意， 言木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来，一起念，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所以这个罪子，这个罪子挂在这里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提醒你，你好好遵守神的话语，对不对啊？然后要成为什么？圣洁。你们是属神的，你们不属世界，是要告诉你这个事情，不是叫你来表现自己的啊！哎呀，他们就是越做越长，怎么长？你看现在的这个犹太人小孩子到十二岁了，就被说宣告他是成年人了，所以犹太人就说你是个大人了，你要遵守神的话。他开始读圣经了，哈、啊，开始读了研究了。那他们这背后就有一两条吊带，看到吗？啊，背后有两个吊子飘啊飘飘啊飘的，看见吗？啊，他做的好长好长，老长老长的，你知道吗？这很长眼看，因为哇，这个人哇很圣洁呀、啊，是不是？哇，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啊，这个遵守神话语的人，是不是？哈、啊，话语的人。但是耶稣身上也有的，耶稣身上他也是犹太人，所以你看耶稣的啊，这个他身上也有罪子。你看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就摸他的衣裳的罪子，看见吧？一摸就好了，但这个罪子代表什么？我刚才念过了，是什么？圣洁。也就是说，如果摸到你的罪子，如果你这个人很敬虔的话，是真的能说也能做，那你这个罪子就带有什么能力？带有能力，一摸你就病就会好。耶稣是很圣洁的，他这个罪子就代表他很有能力，一摸就那个能力就传扬到他身上，他就可以病得医治。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啊，保罗他身上的那个汗呢、啊，那个擦汗的毛巾，别人捡起来都会病得医治我，啊，为什么其他人不行？唯独这些人，因为他们真的是圣洁，不是假的，不是假的哈，弟兄姐妹哈。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来，这些东西是好的，这些不是不好的，但是他们用过头了。他们说什么？叫人看见，目的是说你要看我，所以你去到。很多时候去到天主教会的时候，一看知道他们的神父的穿的袍子分等级的，红色的一定比较高的，是不是？白色的可能慢慢紫色的，这一步一步就会分等级。神父的啊，他就在这里带一个什么白色的这个领胎在这里啊，白色的四方形的啊，看看大不大。还有呢，他们带的十字架越来越大，他们十字架一定要大一点点，看到我的十字架很大。啊，你看我就是神父啊，特别大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哎，这个人干嘛带个那么大的十字架？说明他是神父嘛，他是很圣洁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叫人看见就麻烦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千万不要这样，把这些做的那么大，好像很敬虔，这些都是他们自己以为在自己的地位上要来表现给我们看的啊。所以说。以色列男子遵行是对的，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做事工，千万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觉得你站到台上就有时候在一些装，你看哎呀，那个 him 是不是老是带领带啊，觉得他是个牧师。带领带不是说牧师谁都可以带，每个人只要主持的都可以上来带领带，这是一种庄重，对神的尊重，不是给人看的哈。最可怕的是你拿本圣经，哇，那个圣经烂了哈！我以前读烂几本圣经了。我喜欢以前的时候拿本圣经一来看，哇，陈牧师你的圣经烂了，哇，全是笔记啊，哇，读的就已经是掉页了，哇，你真是很用功啊，圣经读得很好啊，啊，我以前是这样的，现在我不会这样，我不会故意拿一本圣经告诉人家，我这个圣经读得很熟，啊，千万注意你的动机。当然你是真的我就不说你，如果你是动机说哎，让人家看见，你就是做给人看。好了，最后给对应到这个啊，第二节坐在摩西的位上，他说要人尊重。怎么样的尊重呢？他们不但在宗教礼仪上衣服上搞得特别突出，他们还要怎么样呢？他们说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称呼他们是什么拉比啊。所以这里看到他们特别喜欢宴席上的首座。为什么是宴席上的首座呢？弟兄姐妹，这个宴席上的首座就是代表着，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哈、啊，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是有U型的那个座位的。弟兄姐妹，你进入这个 大门的时候，一看那个 U 型 ，U 型是 U 是那个底朝里面，那个主人坐在那个 U 的顶部，最中间，然后其他人就坐两边，啊，中间是那个仆人要上菜的时候，就在中间那个 U 型中间就可以上菜的。那么呢，那个主人是正中间的，然后坐在他左右边的就是什么？就是首座，就是那个 first seat， 就是很尊贵的。如果你能坐到主人的左边和右边，哇，那个很尊贵的。其他的依次排开，离得越远的跟主人就越远，说明关系就层次就不一样了啊。那在会堂里面呢，他们也有一个高位，就是这个高位，这个是最高位。坐在这里的一定是那个非常厉害的拉比，或者是会堂的领袖长老哈。然后他在这里坐这个位置，所以他们会排座位，排座位。啊，我们今天去教会的时候，你会看见教会在台上一定排座位的。这个座位是什么啊？牧师，那个座位是长老，那个座位是执事啊。然后排着，特别注重这个次序啊。所以你看，他们是这些人就很喜欢到人家家里去的时候，赴宴席的时候，他们去到会堂里面就先要这个位置是要给他的，预备给他的啊啊。然后他们不但这样，我生活上还是喜欢别人见到他的面来尊重他，在街上，然后有人就问他安，称他哎拉比，就像我在街上一样，有人问陈老师我的儿子怎么样啊，啊陈老师我女儿怎么样啊，哎他们讲我真的很尊重我，知道吧？因为我控制他的分数嘛，是不是？他的孩子要跟我学习，他对我来说还是有尊重嘛，是不是啊？特别是如果你是校长的话，你走在路上就更荣耀了啊，这个校长的地位更高，就是所有人都来问候他啊，问候他，这就是看出啊自己更大的批评。犹太人的宴会这些东西都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摩西的首座对称，他们在生活上也把这个首位就是要求人尊重他们。尊重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地位越高，我们就越要小心，哈，越要小心，哈。所以呢，我们说他们的学术、他们的地位都很高，但是他们有时候会看不起平民百姓，要小心。我们看不起平民百姓呢，就已经是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了，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去太爱这些面子，哈，因为这些老师呢，他们是大师，他们是校长。所以呢，就觉得自己很圣洁，啊，要防备这些的伪君子，哈，一定不能够能说不能行。好了，既然他们是这样的，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起点高，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只要求别人，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做给人看，他们的原因是要人尊重他们。年纪越大，越想人尊重，这是要小心的，啊，你知道孔子说，人到七十了或者年纪越大，你就越小心借什么借名，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年纪大你地位高别人就要尊重你啊，一定要小心，这是很多人放不下的问题啊。好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既然这些人你们你看了他们怎么怎么样，现在看你们在神的家怎么回事呢？八到十二节，你们为何不可以好恶人士？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好恶人士？来看下面啊，是一个交叉平行结构啊。来看下面的第八节，他说你们不能接受老师的称呼拉比，不能叫拉比 Rabbi，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只有一位夫子哈。你们是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你们是什么关系？你们是 brother and sister， 对不对？你们是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在你们当中最基本的是你们不要接受拉比这样的尊称，哈，不要哈。当然，如果神把你放在一个教师的地位，放在牧者的地位，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神给你一个职分，但不是说别人要这样称呼你 ，OK， 哈。所以你可以叫我弟兄，你可以叫我那个都可以，但是我不介意，这个东西不介意哈，因为你们只有一位夫子，谁是夫子呢？然后接下来会解释。好了，看这个下面的这个第九节说。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记住，你们地上的为父，地上为什么会有父呢？弟兄姐妹，他们不是指父母，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我们的诫命的第几条是要孝敬父母，记得吗？要孝敬父母。但是呢，这里的在拉比当中，我们说我看过一本书叫做《塔木德》， 塔木德里面讲到说，你们的拉比是把你们的灵魂带到天堂去的那一位，你们的父母是把你们的肉体带到地上来的。所以最厉害的那个，最值得尊重的那位父亲，就是带你们的灵魂去天堂的，是谁呢？就是拉比。拉比把就灵魂的工程师，这老师，拉比带你们去天堂。他说你们不可以称地上的人为父。父有两种，一种是肉身的父，一种是做拉比，一日为师，什么终身为父。明白我的道理吗？他们这个是让别人尊重拉比做父亲，甚至你要孝敬这个拉比，比孝敬你的父母还要孝敬。他是这样讲的，就把拉比的地位提得很高，你明白意思吗？啊，所以你看，但是你们只有一位父，就是天上的父。好，下面中间是提到圣父圣子了，圣父圣子在中间哈。好了，下面也是讲圣子，他说你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你不要做人家的 master， 不要做导师，这个师尊是导师，你不要被人家是我的导师，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哈，这个啊主人导师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导师，是谁呢？就是基督，叫做弥赛亚啊，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希腊文叫做基督，其实就是受膏者，受膏者也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耶稣基督。所以圣父圣子老师只有一个，没有其他的哈。最后高潮在哪里呢？下面来，我们说你们当中要怎么做，你们当中应该除去这些的好为人师。怎么除去呢？怎么样除去我们好为人师的源头呢？把它断掉呢？啊，来看最后一句，叫做这个啊，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念。来，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谦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怎么样谦卑，不要好为人师。啊，在神的家里，你记住了，你们没有在教会里面没有做父的。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教会，他喜欢呢做什么？做人家的属灵的父亲。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有的教会，你知道他喜欢继承吗？他就带一个人受洗，然后就做他的父亲，你知道吧？啊，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啊！很多时候我认一个干儿子，我认一个干女儿，你千万不要这样。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会上也是这样干的。我跟你关系好好，你做我干女儿，你做我干儿子啊，就觉得哇，那个就觉得很荣耀哈啊，很多人跟着你，不是这样的。在教会里面不是的，在教会里面说，你们谁愿意做那个最大的，也就是说，你想坐上摩西的位置，好不好？你想做老师，对不对？你想做 master， 你想做那个主人啊，你想做最大的，怎么办呢？哈，那你就要怎么样，做别人的用人。这里告诉我们用人哈，弟兄姐妹，用人，用人是什么？弟兄姐妹，用人就是帮人洗脚。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喜欢，或者当然有钱人都喜欢这样干，请佣人，有没有？钟点工，是不是？啊，我这个搞卫生，我请一个人帮我搞卫生，啊，就一个家里就自己就有钱嘛，他请人来干事情，自己就不用动手。还有呢，我们家里的老爸老妈，他们就成为我们的佣人，是不是？啊，我在家里常常说，啊，我回去我基本上回去都要跟妈妈做菜做饭，但是我家里的老大就不会这样，他们回到家里就吃老妈做的，啊，他们就在那里，哎呀，休息啊，休息，是不是？休息，我们不能这样的，弟兄们。我们这个做佣人的在家里，为什么你的爸妈能够说话算话呢？因为他服侍你。是不是啊？因为他服侍你，所以我跟你说，真正的老大是那个愿意服侍别人的人。好了，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向我们宣告，我们新的领导的模式，教会里面神的国真正的模式是什么呢？不是说你坐摩西的位置就是老大，你在那里教导人，能说不能做。 No， 在神的家里不能存在这样的东西。不能把社会上的东西，把他们这种丛林法则，把他们这套的这种等级制度搬到教会来，神的国不允许。我们很多的时候会使人去追求头衔，追求那种的丛林法则，追求世上的那种叫优胜劣汰。我们很容易有这种领导方式放到教会里面来， 这个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说什么呢？他说：“你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是相反的，完全在神的国是相反的。这种领导式的、这种仆人式的领袖叫做 servant leadership。servant leadership， 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我们是一种服侍别人的那种的领导力。在教会里面，如果你不做事，你就永远不能成为老大。没有人说我的头衔很高，我在社会上地位很高，我说在教会里面就是可以地位很高。凡是做执事的、做长老的、做牧师的，都是做小事的，没有人说我做大事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你来到教会是做神的仆人，基本的素质，一个真正从神的基督徒在神的国里是不会追求别人尊重他，是不会追求别人对自己的认可。哎呀，来认可我啊，来给别人看，要别人尊重，别人不尊重你就哎呀掉脸了，我不去那个教会了。弟兄姐妹，如果没人表扬你，你感谢神；如果有人捧你表扬你，你就要羞愧。主啊，为什么我喜欢追求别人的认可呢？为什么我做点事情老是想要别人来夸奖我呢？那你就惨了，你就会降为卑，在神的眼中你就会自卑，你就会羞耻 shame， 你就羞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神的家想做老大，就先做好小事，先服侍别人。只有一天上帝把你踢得高高的，天上就会分等级了。你如果做的事在地上做得好，在天上你就成为那个被奖赏的，那个有光环的，要不然你就很羞愧。因为天上你如果没有攻击跑到天上去，你见到那些都是光芒的那些的时候，你就会羞愧，我在地上太可惜了，我没有做到。 OK， 好，感谢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哈。那第二段的我就不讲了，因为八祸我们就不讲了。好，大家来看到这个歌词八祸哈，我们就把它唱一下啊，我们就把它唱一下啊。你知道接下来耶稣就要讲啊，这个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啊，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有祸了。怎么有祸呢？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能说不能做啊。哪些方面呢？一起来看，总共有八种的形式哈、啊、八种的形式啊。我们一起看到那个歌词的后面啊，那个啊大纲的后面有一个诗歌哈、啊、OK。那些拒绝天国邀请和关上天国之门的伪君子有祸了，那些侵吞寡妇财产却加以做很长祷告的伪君子有祸了，那些拉人加入宗教却使人做地狱之子的伪君子有祸了，那些瞎眼不懂誓言却教导人如何起誓的伪君子有祸了。来，嘿啊，一起来，嘿，嘿，嘿嘿，来看第二段啊。那些不受公义点名却教导人肆意奉献的伪君子有祸了。那些外面清洁干净，内心充满贪婪放纵的伪君子有祸了。那些外面看来公义却满了虚伪和不法的伪君子有祸了，那些赞美献祭义人却迫害主基督仆人的伪君子有祸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当悔改信主，听从主耶稣的召唤，翅膀下天国门徒，天国门徒，天国门徒，你大为已受苦，直到主再来起欢呼，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的。好，感谢主啊。那我们唱完它就等于把它记下来了哈。所以呢，中间部分八祸啊，我们就不讲了。上次我们已经讲完了哈，上次讲完了。 好，来我们看最后，那他们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位置太高了，原因就是他们自己只能说不能做，所以他们是有一个起源，巴货的起源哈。很多时候这种形成我们这种虚伪好为人师，就是这些原因。在教会里面一定要克服这种虚伪的东西，我们不能在人面前装模作样，我们不能在人面前当作是我什么都懂，我们不能做专家，好不好？我们都是来做什么？做神的仆人，服侍神最重要，这才是我们最要做的。好，再来看最后，最后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要对假教师的定罪和审判。来看33到39节哈，33到39节哈，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是讲什么呢？你看，他说第一点跟那个33到36是这个，也是一个发展到37到39，也是个平行的一个的结构。前面呢是毒蛇之种因迫害神的仆人之罪要进入地狱啊。第二点是讲到耶路撒冷拒绝主耶稣的邀请，被神弃绝，都是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好，我们来看看前面的这个结构，你看到为什么这些人会进入地狱呢？为什么进入地狱呢？他说首先是揭露他们的身份，这些人装模作样好为人师，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这些蛇类和毒蛇之种啊。这个蛇类告诉我们很重要的，蛇类第一个字用的是 serpent， 这个 serpent 这个后面这个是用 viper， 就是前面是讲到一种的灵的属灵的东西，属灵的蛇啊，那个引诱亚当犯罪的那一个蛇，古蛇。那后面呢是讲到毒蛇之种，这是人，就恶人的种类，就是他们一直继承了这个邪恶的人，就是他祖先是怎样的他也是怎样的，这一群人他说是他们是这样的一种的啊，该死的，他们的结局就是没有办法逃脱地狱的惩罚，地狱就是用火烧，他们将来就是被火烧的，虽然在世上地位很高，但有一天去到神那里就要下地狱，这个是没得说的啊。他们怎么表现的呢？所以下面就告诉他们怎么样去，为什么下地狱，因为他们做了些事情，这做了这个事情才能够来定他们的罪哈。那看什么呢？他说我差遣我的先知智慧人文士到你们这里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有没有好的文士呢？弟兄姐妹，有没有？前面讲到法利赛的文士都是很坏啊，好像，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有我差遣的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他们是很正直的，他们也研究律法，他们对圣经很熟，他们也遵循，他们能说能做，这样的人才叫文士，正直的文士是值得人佩服的。以斯拉就是这样的人，以斯拉记你可以看，以斯拉他是非常的正直，他做得出来，他说得出来，他就做得出来，是这样一个人啊。后来是堕落了，你看这些人来到这里，中间说你们要怎么对他呢？中间这是对未来的一个预言，他说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他们十字架，那有的呢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他，然后把他迫害赶到这个城里，从这个城赶到那个城，这就是耶稣的门徒，有的被杀害，有的要钉十字架，这些法利赛人就把他怎么样交给罗马政府把他钉死啊，很坏的哈，他们自己处理不了，他们没有权柄，他就交给政府来杀死他，然后呢他们在会堂里抽打他们，鞭打他们，甚至于把他们怎么样追赶，后来那个撒玛利亚啊，然后从耶路撒冷拓展到撒玛利亚，那个教会被逼迫赶到了外邦，从这个城逃到那个城，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耶稣的后来升天之后，他的门徒就被遭遇这样的事情。你看到后面是一个告诉我们说，叫所流人的血归到你们身上。耶稣说，从历史上来讲，弟兄姐妹，历史上来发生的事情，我要证明你们是要下地狱的。历史上有什么事情呢？他说第一个义人是亚伯，他说你们杀死亚伯，亚伯是创世纪的那个人，然后呢后面呢说在殿和坛中杀死了一个叫巴拉加的儿子，叫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就是我们说以色列的最后一卷先知书，就是提到撒加利亚怎么被杀的。好，在哪里呢？我们一起看到这个经文，首先是创世纪，从圣经的第一卷书开始讲，他说这个亚伯是怎么死的，他说该隐就是亚当的第一个儿子，亚当第一个儿子怎么样，他跟亚伯说话，二人在田间，该隐就起来打他的兄弟，把他给杀了，然后耶和华对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岂是看管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兄弟的虚荣的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要下地狱。 看见吗？所以这些人是怎么杀的呢？因为亚伯献上了那个牛羊，那个羊是很好的烧给神，然后该隐献上的是田里面的那些土产，所以对比一下，耶和华就喜欢这个亚伯的那个羊，那个祭物，没有喜悦这个该隐献的那些的土产。为什么没有喜悦呢？肯定是动机出了问题。亚伯是很诚心诚意的，该隐觉得，哎呀，上帝，我给你，哎呀，这是我比亚伯的那个啊更加怎么样？可能他心里面有一些的问题，所以上帝没有悦纳他，他就把他杀了。这就在上帝面前争宠，你知道吗？啊，好看下面一个最后一个例子，他们连不但从创世纪杀死第一个，最后一个人你们要杀死他。你看这个代历代志下的24章20节说，他神感动啊，既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他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干犯了耶和华的诫命，以至于不得亨通，现在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离弃你们啊。众民就同心来谋害撒迦利亚，就照着王的吩咐，把这个耶和华的殿中用石头把撒迦利亚给打死了。但撒迦利亚怎么说呢？他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怎么样鉴察深渊。所以这两个例子都证明，这些人是杀害所有异人、先知、文士、智慧人的凶手啊。 OK， 所以耶稣要咒诅他们，怎么咒诅呢？来看最后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啊，来，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 Generation， 这一代就是指以色列人的这一代，最后一代人，就是说耶稣那一代的时代的人，法利赛人文士都要承受这个罪，而且他们要把神的儿子送上十字架，把上帝的儿子亲手的杀死，达到历史的迫害的最高潮，就是要迫害那些真正为人师的，他们要做假教师，就是这个原因。好了，最后怎么办呢？耶稣终于要咒诅他们了，最后的祷告啊，你看啊，然后这个37节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充满着感情。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们对你怎么样呢？耶稣说，耶稣就像一个母鸡一样的，一个母鸡招呼小鸡到自己翅膀下面。你看这个母鸡把它的小鸡招去到自己翅膀下面，是为了保护它们。可是你们却不愿意进入上帝的翅膀，你们要自己飞，你们要自己去，对不对？生活。所以呢，怎么样？你们不愿意呀、啊！我呼召你们，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弟兄姐妹，啊，最后怎么样？看呐，你们的家将成为荒场。你们既然不愿来神的下面来归向神，信耶稣，那么你就必定成为荒场。所以在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军队的那个将军提多把整个耶路撒冷摧毁，他们那个圣殿被烧毁，没有一块砖头留在上面。耶稣曾经预言啊，他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些人最后杀死耶稣的时候怎么说？他说啊，比拉多说，你们怎么把耶稣怎么办呢？然后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我觉得他是个异人呢、啊，流着异人的血你们承担吧。众人就说什么，他的血归到我们子孙身上吧，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他们杀耶稣的时候终于归到这个时代。所以犹太人最后怎么样，就证明了他们的结局啊！看，感谢主。好了，最后耶稣告诉我们一句话，告诉他们，你们信不信，选不选择，神都要来审判。最后我们一起来念39节，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我们最后看到这一节经文，我们真正的明白一些的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不管你承认和不承认，耶稣都使用诗篇118篇，然后在26节告诉我们，他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有一天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现在他在天上，他没有下来，他会来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审判这个世界，首先要审判世界，然后再接着就降临在橄榄山， 然后就审判以色列。以色列人他进入以色列的东门的时候，所有人都要迎接他，不管你说不说，奉主名来的都应当称颂。你可以承认，哇，你就是那位被我们杀的耶稣，现在做王了，你要来审判我们了。你不管你承认和不承认，承认的人欢欢喜喜，耶稣啊，来吧，做我们的王吧，我迎接，因为你是奉耶和华的名来的，你就是那位要来的救主弥赛亚。还有一些人不接受的，耶稣不就是木匠的儿子吗？我们不承认，我们拒绝。好，你拒绝还是要说你就是那位弥赛亚。不管你拒绝或者欢迎，你都是要从心里面说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宣告的话都要应验。所以人类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有很多人说我不承认他不行吗？你不承认他降临的时候你就得承认，你不承认这个政府上台了，这个政府就来管辖这个国家。你说我不承认美国政府，我不承认这个政府实际上就已经统治你了。你说我不承认，不承认他也是上帝给他承认的。所以很多人说哇，我不承认这个政府，你不承认他都是奉上帝的名在管理这个世界，对不对？这个教会你不承认，我不承认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照样是来宣讲神的话，你不承认也得承认，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家别无选择，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真理的老师，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让我们进入天国得到八福的。我们再回顾一下八福。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最后一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不是一前一后都是天国是谁的？虚心的人，愿意被人家迫害而不还手的人，愿意为着主的缘故传福音的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不是，他们杀害基督徒，杀害先知，杀害所有上帝的仆人，他们将进不了天国，他们也阻止别人进天国，阻止别人信耶稣，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放下你的骄傲，你千万不要只说不做，很危险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到时候见到神的面你会下地狱就麻烦了。有一天我见到耶稣，他说你在台上就是虚伪，你在台上就是讲一套做一套，给我下地狱。我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吧，我是活该下地狱，因为我做的不好，因为我很虚伪。所以任何人都要为你自己今天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来做，千万不要做别人的父。今天有很多什么原子弹之父啊，什么什么什么射线之父，哎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父，哎呀，这个啊，这个民主之父、自由之父，好多父其实都不是你的父，对不对？都是人给你的。求主帮助我们，八祸不是上帝要给你的，是你自己要选择的。求主帮助我们哈，放下自己，做一个仆人，好好的为你所学的负上你的责任啊，再也不要去进入八大的灾祸。好，我们一起来看到最后一段的经文，大家来看到最后一段经文。你看到他说啊，这个啊犹大叔告诉这些假先知，他说他们有祸了，他们走了该隐的路，杀了他的弟弟哈，然后呢往巴兰的错谬又想做假先知啊，在可拉一党中背叛中灭亡了。可拉就是想当祭司的人，想当老师的人，这样的人在你们爱线上你们同时的时候真是礁石，他们呢做牧人只知道喂养自己啊，无所惧怕啊。他说有一天呢神要来啊，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看呐、啊，主带了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明了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的顶撞他的刚愎的话，就是这些人。最后呢我们看见这个啊，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启示录3:9-13说他们这些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他们是假犹太人。他说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他们是说谎的，我们要使他在你面前有一天向你们下拜。所以弟兄姐妹，有一天迫害我们的人要向我们下拜，我们被神兴起来的时候，那些污蔑我们的迫害我们的都要在我们面前下拜。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被提升的人呢，还是成为一个永远低等的人呢？啊，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你要守住这个真道，守住圣经。好了，最后呢神就要把新耶路撒冷赐给你。所以主耶稣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带着天使天君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交账。今天最难的就是读圣经，所以读圣经是最难的，对不对弟兄姐妹？读圣经是最难的。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 啊，把这个拔货再把它记在我们心里。你一定要选择啊，是祸还是福？我盼望你要进入天国的福分，而不要进入天国的啊外面的咒诅。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盼望耶路撒冷从现在开始，已经因为你的信心带领你成为一个愿意为主受苦的人。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做我的门徒，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为主舍命，要在小事上忠心啊，要服侍人，不是被人服侍。好吧，求主帮助我们啊。好，我们一起用这个诗歌来啊呼喊啊，让我们都悔改啊。如果你身上有里面的一些的罪，你就悔改说，主啊，我不愿意做一个假教师，我不愿意做一个好为人师的人啊，求主救救我们，可怜我们啊，除去我们的骄傲啊。拒绝天国邀请和关上天国之门的伪君子诱惑了，那些侵吞寡妇财产却加以做很长祷告的伪君子诱惑了，那些拉人加入宗教却使人做地狱之子的伪君子诱惑了，那些瞎眼不懂誓言却教导人如何起誓的伪君子诱惑了。做一个有福的人啊！啊，那些不守公义啊，来！那些不守公义、怜悯却教导人肆意奉献的伪君子诱惑了。那些外面清洁干净、内心充满正人胆子的伪君子诱惑了。那些外面看来公义却满了虚伪和不法的伪君子诱惑了。赞美限制一人却只怀住无的不人的君子有福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要关心主，听从主耶稣的召唤，靠基督的翅膀下天国门徒，天国门徒，天国门徒，你大卫一手是应当称颂的。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当悔改信主，听从主耶稣的召唤，投靠基督的翅膀下做门徒，天国门徒，天国门徒，你大卫已受苦，祷告，感谢主，主啊，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悔改，主啊，我们若是有虚伪的地方，我们不要常常的忽视它，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我真的很假，主啊，我假冒伪善，我是个伪君子，主啊，求你饶恕我，让我做一个诚实的人，信实公义而守信用的人，主啊，让我们愿意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能忠心。主啊，教会的事让我们忠心到底，主啊，让我们不要这个有意见那个有意见，老是这里不满那里不满，求主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子民，蒙福的子民，主啊，因为温柔的人有福了，主啊，他们必承受地土，主啊，因为虚心求教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也愿意为主受逼迫，在这幕后的时候为主献上我们的生命，做你自己的光和盐，谢谢主，天国求你赐给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接下来的一周，接下来的日子为你而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